做多少事儿，你为什么不保佑我？你如果这样讲道理，你肯定会败下阵来。为什么？因为神给你的实在太多。如果要讲道理的话，我们的亏欠实在太多。大家说是不是？神跟亚当约定，只要你待在这个园子里，不吃那个果树就可以。亚当偏吃。神跟人约定，只要你遵守我的律法，我就保佑你。人偏不守律法。耶稣跟我们约定说，只要你信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偏不信。弟兄姐妹，人讲道理吗？大家说人讲道理吗？其实人和神之间不是神不讲道理，是你我不讲道理。我们很多次答应神，明明白白的答应神说，主啊，这次你要保佑我，我下次一定不犯这个罪了，我一定怎么样。下次你还会犯，对吧？犯完了以后，你还会很坦然的到神面前来说，主啊，再饶恕我一次。那上次说的不算吗？可以不算，你就可以不算，你就可以不讲道理。所以我跟大家说，上帝和人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上帝跟我们不是讲道理的关系。如果要是讲道理，我们早已经应该被定罪了。上帝跟我们没有讲理，上帝跟我们讲的是啊，上帝跟我们没有讲理，如果讲理我们得死。上帝跟我们讲的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你和你的儿女也是这样，你和你的儿女没有讲理，要是讲理的话，他今天得做苦工还你钱，对吧？可是你跟你的儿女讲爱，所以今天做苦工的不是他，是你，你还在给他挣钱攒着。为什么？因为你从未想过跟他讲理，你想的是跟他讲爱啊。好了，这是关于陈设饼的桌子的顺序，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去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这张桌子，刚才讲的是这张桌子放在哪儿这个顺序，现在我们讲一讲这张桌子本身。这张桌子呢，是用皂荚木包金做成的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你给它写上，那个是第一小点。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小点，我们说说这张桌子的材料。这张桌子呢，是用皂荚木包金做的。皂荚木包金做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皂荚木是西奈半岛阿拉伯沙漠地区所成长的一种木料。我们前面讲过了，我在这儿又重复了一下哈。皂荚木这种木头是西奈半岛阿拉伯沙漠地区所成长的一种木料。这种木料最大的特点就是硬。皂荚木最大的特点就是硬。我不太懂哈，我不知道咱们中国什么木料比较硬，红松还是什么？弟兄们知道吗？我想做过木匠的人会知道啊，红木是吧？啊，紫檀木是吧？带香味的那种哈。在我们中国可能这两种木料比较硬啊，比较贵重。那么你要知道，在耶稣所生活的那个地区，皂荚木是比较硬的一种木料啊，在沙漠地区生长的比较硬的木料啊。这种木料呢，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紫檀木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呢有一种木料的香味儿，可以防虫蛀啊，是一种防蛀的。我想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我们南方有一种树木叫香樟树，大家听说过吧？那个香樟树就是本身味道特别浓，防蛀，虫子是不蛀它的，因为它有味儿啊。那么皂荚木也是这样，它本身有一种木料的味道是防蛀的，但是它那个味道啊，没有像我们那个檀木那么浓，或者香樟树那么浓，没有那么浓，淡淡的啊。好，这是。这个皂荚木外面呢是包金金的，金金我不需要讲了，大 大家都明白，金金呢应该说是世界上稀有金属当中比较贵重的一种，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提纯到 99.999%、啊、可以提纯到非常纯非常纯，一般的金属达不到那个纯度啊，铁呀、啊、铜啊它都有杂质在里面，金子就是比较能够提纯的，金金它的纯度更高啊，金金它的纯度更高。好，停笔听一句话啊，那这个木料和这个金子配在一起，为什么它俩搭配呢？啊，它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可以防腐或者说防变质的。你听我说一句话啊，那个木头啊本身带着那种特有的味道，所以不虫不住它，没有虫住它，它就不会腐烂。那个金子呢本身纯度很高，没有杂质，所以不会氧化。大家知道金子的纯度代表什么？就是它没有杂质，没有杂质会怎么样？就是不会氧化，不会跟那个空气跟水发生化学作用。举个例子啊，一口铁锅往里装一锅水，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你把水一倒，发现那锅里是什么？锈，对吧？那个水和那个铁发生作用了，为什么？因为它是铁，它里面有很多杂质，那个杂质可以被氧化和水发生作用。而那个金子，你要一口金锅泡在水里啥事儿没有，为什么？因为金子里面没有杂质，不会被氧化。所以金子也好木头也好，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变质啊，不变质，不改变啊。那么弟兄姐妹啊，我来请笔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刚说完这个金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说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五样当中的第三样，记得吗？金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代表耶稣给我们什么啊？食物供应喂养，他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他保佑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觉得哪个地方饿，他就用他的话用粮食啊用恩典来喂养我们，代表神的供应和喂养。好，注意听啊，把这个桌子代表的和这个桌子材料所代表的那两件事放在一起说，你就明白啥意思了。为什么神不是搞一个铜桌子？为什么神不是搞一个铁桌子？不是，是用一个金金皂荚木外面包金金做成的这个桌子。为什么？来，咱把这两句话放一起说啊。那个桌子，陈设饼的桌子是代表神给我们的供应，然后那个桌子是用皂荚木和金金做的，皂荚木和金金呢又是不变质的东西，代表神怎么样？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现在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来，现在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啊，桌子代表神的供应，然后这个桌子又是不改变的，代表神的不改变，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神给我们的丰富供应怎么样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是不改变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单位对我们的供应都是在改变的，大家相不相信？来，停笔，先别记，先听我说这句话。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单位企业老板对你的供应都是随时在改变的，你相不相信啊？举个例子啊，你小的时候母亲那么爱你，给你吃奶，对吧？等你到20岁，你绝不可能再吃奶了，对不对？吃干粮。等你30岁结婚出去过了，你妈妈告诉你什么？自己去做饭，别再回家蹭饭吃了，结束了，对不对？好，在单位开支一样啊，我们一样啊。比方说，我毕业的时候到这个神学院工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50块钱，然后呢，慢慢这个工资再涨。对吧？450、550，现在是800，怎么样？往上涨。好啊，但是什么时候还会有回落呢？那你退休以后，工资怎么样？就不涨了， 对吧？甚至你这个工资基本工资没有了，你就要去拿那个养老补助啊、医疗补助啊，就是补助了，不会再给你开那个工资，或者说你的这个其他的奖金没有了。你发现吗？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任何一个企业、单位、人对另一个人对我们的供应都是在改变、在调整的。今天你很有能力，你就拿高工资；今天你没有能力，你就拿低工资；今天你能给单位干活，你就拿高工资；今天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面，这个月都没上班，那就低工资，很正常，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是。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供应，就像他的信实一样，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不改变的，不改变的。耶稣从不会从我们身上收回恩典，说这个人啊可以了，我不用眷顾他，或者说这个人老犯罪忘恩负义，像这样的人我再不保佑他了，随便他了，不会的。圣经上说，神使日头出来造好人，也造歹人。淘气的孩子，父母会不会因为他淘气不给他做饭吃？很少，饿一顿是为了惩罚他，第二顿也赶紧做好的了。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从不会撒开向我们施恩的手。只有神，你越是软弱，他给你的恩典越多。在单位里面呢，是越强壮越能给单位找来客户的人得的奖金越多，越会做人越八面玲珑的人拿到的钱越多，对吧？老板都是这样对待员工的。但是在神面前，是越软弱的人，神越以他的恩典来覆庇我们。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教会里年龄大的身体软弱的人多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需要神，神就做他的神。为什么那些刚强有能力的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神，他觉得靠他自己可以，那神就短时间内让他依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呢让他看到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行之处，不行之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恩典是源于神给我们信实守约的爱啊！就我今天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健康的身体，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听到，我还能在教会里做义工，我去为主工作，我去服侍人。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是你先爱了神，其实是神先爱了你。神如果不给你健康的身体，神如果不给你口才，神如果不给你智慧头脑，神如果不给你在家庭在工作当中开出路，你今天没有办法做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大家说是不是？啊，你今天胃疼你就来不了，对不对？你今天家里面来客人了你就走不出来，对不对？你今天刚要走出状况了你就没有办法来，是神把这些难处挪开，神给你开道路，你今天才能坐在这儿。所以永远不要以为你给神面子，实际上是神给你机会啊！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是因为上帝，信实的上帝啊，先把这些恩典放在我们生命中，他守约，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才有恩典。讲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件，不是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一个姊妹，而且她把这个事情，她把她的身上的这件事情写在网络上面了，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我的一个朋友啊，住的比较远，住在沈北那边啊，家里面的房子挺大，一楼，然后一楼的那个窗前附带一个小的花园。这个姊妹有一个业余爱好，喜欢养猫，特别喜欢养猫。不但家里面养了猫，而且她那个小区所有的猫她都负责养。